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六章四十六节，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，却不遵我的话行呢？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话就去行的，我要告诉你们，他像什么人？他像一个人盖房子，深深的挖地，把根基安在磐石上。到发大水的时候，水冲那房子，房子总不能摇动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唯有听见不去行的，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，没有根基，水一冲，随即倒塌了，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。好，我们通常讲到根基，都是讲到说根基在主耶稣的身上，根基在耶稣基督上，那这是没有错。但是耶稣自己讲，根基是在我们遵行上帝的话上。如果听了主的话就要去行，去行就是把房子盖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。那我们为什么不行呢？为什么我们听了道不去行道呢？不仅耶稣勉励我们要行道，保罗、雅各，其实整个圣经都勉励我们行道。我们要说为什么我们不行呢？为什么我们不行道，以至于我们的信仰不大经得起考验呢？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二十节，耶稣有讲说，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，也许道讲得很好，我们很感动，我们需要得安慰，我们需要得鼓励，我们听到那个美好的道，我们就欢喜领受。但是后来为道遭了患难或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我们后来不信了，我们慢慢不信了，我们逐渐冷淡了，因为为了这个信仰，为了这个道，我们碰到了一些艰难啊。这是我们今天很需要记得的一点，我们信靠主有永远的福气，但是我们信靠主在今生一定也会因为这个信仰受到打击、逼迫和艰难。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给了人一个错误的开始，就是你信耶稣就有永生，就有幸福，就有快乐，就有平安，就有喜乐，然后完全不提我们在这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我们信了耶稣，那真正的平安、喜乐、永生的福气是夹杂在很多的痛苦中间。我们不想讲那个，因为讲那个会妨碍人信耶稣，结果我们就给了人一个错误的第一步，好像信耶稣就一切都很顺利，以至于我们信仰以后碰到不顺利的事就离开了。当人会离开主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一开始就没有听对福音，他一开始就没有让神的话在他心里提醒他，人到我这里来，如果不爱我胜过爱父母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生命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啊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十字架，告诉我们信耶稣得永生、幸福快乐的路是小门，是窄路，找到的人少，进去的人少，进去了退出的人多，能够走到底的很少。我们要一开始就告诉人，这是绝对的福气，这是唯一的福气，这是最美好的，你能认识耶稣、信靠耶稣。但是这里会有很多的艰难，上帝是拯救你的，完全靠着恩典托住你的，你的被托住都是神的恩典，但是恩典不减少你会碰到的艰难和困苦。那这是我们为什么碰到患难就跌倒了，为什么我们不行道的理由。因为行道有很多的艰难，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听道都有很多的艰难。各位，您能够听完这一堂道，我已经是很感谢主了，尤其是下午时光我能够讲完这堂道，我也觉得很了不起了。我下午时光我也怕睡着了。好，我们感谢主，听道、行道、走在主的旨意中都是有福的，有永远的福气，但是有那些艰难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说怎么办，我们要说怎么办呢？如果我们因为不完全的福音，因为我们的福音里面没有讲到要背十字架跟随主，那我们就要讲，我们就要讲得更完全，我们要更多认识上帝，我们要更多认识神给我们的丰富的恩典。这个恩典是这么宝贵，以至于 当我们为了这个恩典，为了这个福气，为了神的国度，碰到一些艰难的时候，求主让我们不要退去。耶稣讲过，天国，这是在马太福音第13:45，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颗珠子。这一个故事，这一个比喻很短，短短的一节，可以有两个完全相反的解释，而这两个完全相反的解释恐怕都是对的，我们不必排斥另外任何一个。天国好像买卖的人，那个买卖的人，你先可以把它了解成我们好像做生意的，好像买卖的人，我们在买，在寻找好的珠子，我们在买，在寻找好的东西，这个好的东西是宝贵的。当然我不太知道耶稣说这个为什么要说特别说买卖人，那买卖人呢，就是这个东西很宝贵，可是我们看起来，如果这个买卖人是指我们的话，并不是这个东西宝贵，可以保值，将来可以卖很多，你花的是1000万买的，将来可以卖10亿，并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东西好像你买来了就不想卖掉的，是好的无比的。那不过我们不去提那些，耶稣也许说买卖人是要我们重视，这是一个很有眼光的买卖。好，这个人在找好的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。我们不懂珠宝的事，起码我不懂珠宝的事，我们大概也不会变卖一切买那个珠宝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懂这个事情。当你喜欢一个东西，当你非常喜欢一个东西，不管是我们中国皇帝的，特别是从春秋战国开始的这些诸侯，到汉朝的皇帝们，都喜欢千里马，用最大的代价买到千里马。那我们中国历代的皇帝又喜欢美女啊，常常走遍天下要找一个美女。我们想要找到一个好的东西，这个东西这么好，好到他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颗珠子。圣经下面耶稣就没有讲买这颗珠子干嘛，买这颗珠子藏起来，买这颗珠子待价而沽，都没有讲了，看起来不像是要卖掉，反正他就找到一个很美好的珠子。我们大概可以懂有这种事，虽然我们今天大概不会做这种事，今天你不会卖掉你一切的东西来买一个东西。如果你卖掉你一切的东西来买一个东西，我感觉应该也是有一天要卖掉。譬如说你现在把你的股票，把你什么东西都卖了，然后还贷款要买房子，那么那个房子可能是你要住的，可能是你要给你的你家人和你住的，不过很多时候恐怕是待价而沽，它能够涨得够高我就把它卖掉了。我不知道今天有什么人变卖一切要买一个东西，然后这个东西也不卖掉。我想耶稣要表达的，如果这个是指着我们，买卖的人是我们，这个好的珠子就是指着耶稣。我们撇弃一切来跟随主，我们把耶稣当作至宝。腓立比书第3:8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基督是最宝贵的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得到你。约翰福音6:68，当很多人要离开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说，你们这些门徒跟随我的也要离开吗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还是一句话，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懂这个。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什么东西，在以前我看到有人为了爱情， 我要跟一个我所爱的人，不管是男人或女人，在一起生活，我什么都不要了。我不要朋友了，我不要钱了，我不要事业了，我不要父母了。各位，这些我觉得现代人没有这么热情，我们不太会这样。我什么都不要了。我们有名的皇帝唐太宗，他是爱江山，最后不爱美人的。他为了要保持他的江山，就让他所爱的美人被处死了。很多人会说他实在不是一个好的 lover， 不是一个好的情人，一个好的爱人。我不知道这种事，应该姐妹你们能够比较体会得到。我觉得女孩子女人为了爱情，我只要找到一个我所爱的，别的我不管。女人比较重感情一点。那么各位，我讲的再难听一点，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，是讲到这是不知道几角恋爱了。我们当中我看下午的都是比较年轻的哈，大概都不知道。有一个民国以来的有名的女人叫蒋碧薇，那么她的男性的小三是张道凡，以前我们的立法院长，那是好久好久以前啊，我小的时候。那么蒋碧薇曾经跟一个中国现代可能最有名的画家是夫妻，徐悲鸿。徐悲鸿外面也有小三，反正这错综复杂，我不去提那些事情了。我要提的是，他们蒋碧薇跟张道凡谈恋爱的时候都是婚外情。那么张道凡那个时候在大陆，我不知道，我想都已经四十几岁了，但是写的信，各位你要知道，那时候我们都很老哎，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我们老人也会那么激情啊，我们会说比你们激情多了。他们两个非常的相爱，他们两个非常相爱，那就不是顾不得其他的东西，他们连礼法都不顾，不是剪头发的礼法啊，礼是礼貌的礼，法是法律的法，礼法都不顾了。徐志摩为陆小曼也有这样的情形，他也是在婚姻里面，他爱上另外一个女的，然后他跟他老婆离婚，他一定要跟陆小曼结婚。然后婚礼上面，那个梁启超把他痛骂了一顿。他曾经告诉梁启超，写了一段很有名的话：“启超无私，我于茫茫人海中寻一灵魂之伴侣，得之我幸，不得我命。”哎呦，你看好动人。当然这是文人我觉得胡说八道讲的话，或者男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乱讲的话，骗骗人的。他有没有这么强烈的感情我不知道。好，我要表达还是这样一件事，你会为一个你觉得宝贵的东西什么都不要了吗？我觉得现在恐怕很少看到这样的人。理想、国家、爱情，有的时候你可能可以看得到母亲对小孩有这一种爱。不过我还是对不起，让我说不敬的话，这种爱里面常常非常自私的。小孩如果表现的不是他想要有的那么优秀，这虎妈是虎毒会食子的。耶稣就是想表达，我说了这么久的话，也想表达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有福的人，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主耶稣是宝贵的，这个信仰是宝贵的，我为了这个信仰我什么都不要都可以，包括父母，包括儿女，包括家庭。各位，这是每个跟随主，这不是对某些特别的人，这从神呼召亚伯拉罕开始就是这样，上弃父母下杀子女。亚伯拉罕两次给他的命令都是这样。耶稣自己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乃至于自己生命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 我需要讲一句非常难听的话，你必须，这是神的恩典，让你看到耶稣是至宝。当然你应该会问一个问题，我为什么要把它看成至宝？它有多宝贵？你看看其他宗教都不会把他们的教主看得这么宝贵，是独一的，是命可以赔上的。我不知道，也许回教徒是这样吧。如果我们要问耶稣凭什么对我们有这样的要求，耶稣凭什么我们可以把他看作至宝，当然我们会说因为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他最美好。那么还有一个解释，你就可以换过来讲了，马太福音13:45，天国好像买卖的人，这个买卖的人不再是我们，这个买卖人是上帝，他寻找好珠子，他遇见一颗贵重的珠子，那就是你我，那就是你我的灵魂，那就是上帝要不计一切代价要得到的。他不计代价，包括他把他的儿子都舍弃了，要得到你的灵魂。他有一个我们只能说疯狂的爱，我完全不知道，历世历代的神学家也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这么爱我们。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价值，他要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承受一切的震怒，而让我们能够得到永生。这两个必须放在一起了解，天国好像买卖人，那个人是我们看耶稣，那个人也是上帝看我们。愿你能够看到耶稣的宝贵，同时也能看到耶稣给你救恩的宝贵，使你愿意在任何一个情形下，我希望我们不要有那种选择，但任何一个情形，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都求主让我们把耶稣当作至宝。这个至宝需要圣灵帮助我们，不是将来在天堂享受的，你现在在地上就常常需要享受，因为现在在地上就常常有许许多多的事叫你想要放弃这个信仰，看清这个信仰。我们需要主来帮助我们知道，主给我们的救恩，主给我们的是最宝贵的，以至于当我们为道受了逼迫的时候，当我们去遵行上帝的话，当我们去活出我们信仰的时候，碰到任何的打击，不至于叫我们说好了，信耶稣这么麻烦，我就不要信了。有一点像你在生活中，如果你觉得你的婚姻是宝贵的，如果你觉得你所爱的对象是宝贵的，那么有一天在结婚以后的若干年日，可能第一分钟就开始了，你发现哦哟，他的妈妈很难相处，哦，你发现哦，他的个性很难相处，哦，你发现他有一些毛病很难相处。各位，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说好，我忍耐，因为这婚姻还是宝贵的，他还是宝贵的。各位，可是在现在的文化里面，恐怕越来越多稍有不适我就不要了。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跟上帝的爱情是重过一切的，那求主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在一切的艰难考验中，我们继续越来越信靠上帝。好，我刚才说，如果我们听见主的道就去行，是要认识上帝有多宝贵，上帝给我们救恩有多宝贵，那个是在认识，这个认识也是行的一部分，但是行的部分那是我们信仰没有办法躲避的一个部分，天天神都会来磨练我们，常常神都会给我们很多的艰难。摩西有这样的艰难，摩西有神给他的这样的磨练。摩西啊， 非常，他最喜欢的是什么？各位你也想想看，你最喜欢，你最宝贵，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各位姐妹，你不要想了，其中一个你最觉得最宝贵就是漂亮嘛，对不对？你愿意变卖一切所有的让你的脸更漂亮，我相信应该很多姐妹是愿意这样的啊。我不知道如果美伊还医美这么流行，应该是女性很喜欢这个事情的。想一想看，你觉得最宝贵的是什么？各位，摩西最宝贵的是什么？摩西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？我不晓得哎。我想有一个摩西应该非常宝贵的，是以色列的百姓。这一点我们大概也不太会想这些事。今天你对你的同胞有很大的爱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觉得我们会有很大的爱。摩西有非常大的爱，摩西对他的同胞，这可能跟他从小到大有关系。他从小到大都非常爱他的同胞，而他同胞对他一直是负面的，包括很不幸的，包括我们觉得他的家人。你说摩西家人不是对他很好吗？米利安、亚伦还有他的父母不是对他很好吗？各位你再想想看，那问题就很严重了。在斯蒂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讲到摩西的生平的时候，在十七章二十节说，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，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。这件事情希伯来书有讲，在出埃及记当然也有讲，那里特别讲摩西生下来的时候俊美非凡，他父母看到他俊美非凡就把他留了三个月。希伯来书说不怕亡命。各位这句话很好听吗？不太好听哎。意思是，我不知道意思可不可以这样讲，摩西生下来他父母看他长得不漂亮就丢到河里去了。他说非常漂亮，各位我不是在开玩笑的。我们中国有很长一个传统，他生下来父母看到他是女婴就把他丢掉了。我们有看到他生下来因为他家很穷就把他卖掉了，我们中国有这个传统。生下来因为他是又聋又哑的就把他丢掉了，这相当多。如果你知道在清朝末年那么多育婴堂西教是设立的，就是弃婴太多了。有的时候是因为活着的人都活不下去了，中国农村很苦，所以就丢掉了。有的时候是因为女孩子重男轻女就丢掉了，有的时候是因为缺手缺脚或者聋哑就丢掉了。残障人士，中国的残疾的养育都是宣教士开始的。摩西没有被丢掉，那个时候说要丢掉，法老规定所有的小孩都要丢掉，所有希伯来人的小孩都要丢掉，男婴，但他太漂亮了就没有被丢掉。然后没有被丢掉三个月，各位我实在很难想象，三个月以后圣经上讲藏不住了就把它丢掉了。各位在座的父母你想想，不是父母你也想想，一个婴孩，你自己生的婴孩，如果你非丢不可，如果啊，我们都会说不要丢，如果你非丢不可，是早一点丢比较好还是晚一点丢比较好吗？你养了三个月你还丢得掉啊？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压力让摩西父母把他丢掉了。斯蒂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十一节说，他被丢弃的时候，那个他被谁丢弃？被他父母丢弃，放在一个小小的芦苇里面，是还希望他不是沉下去，但是是丢掉了。我们一般都想到在主日学讲的故事，都想到摩西的父母多好，尤其他母亲，我觉得 跟我们每个父母一样，不是完美的，丢掉了。我不知道摩西后来是不是就很强烈的希望得到他家人、他国人的爱，因为后来你一直发现不是这样。后来摩西是在埃及长大的，是埃及公主把他养大的。后来他去看，斯提凡说他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，可能他有一种强烈的，也许他母亲的教育说你是一个以色列人，你是一个希伯来人，他没有，他周围的都是埃及人。我相信他也喜欢埃及，他在埃及环境长大，他受埃及环境影响的。但是他去看他的弟兄以色列人，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，就护庇他，为那欺压的人报仇，打死了那埃及人。摩西以以色列人为宝贵，以他同胞为宝贵，甚至用自己的性命来保护他的同胞。他以为弟兄必明白，他们却不明白。后来摩西当心伤透了，他生下来被他的父母，被以色列人丢在河里。他长大到四十岁的时候，因为爱他的同胞，他被他的同胞推开，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，这一离开就是四十年。摩西我感觉一辈子有一个非常高贵的情操，也是很怪的情操吧，他的同胞对他这么不好，但他这么爱他的同胞，他家人对他不好，他也非常爱他的家人啊。摩西最宝贵的是他的同胞吗？好，摩西可能最宝贵的，后来应该最少还有另外一个东西，迦南地。摩西在领受了上帝给他的使命，他要离开，他要离开埃及，他要带百姓也离开埃及，要到一个流奶与蜜之地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摩西可以是一箭双雕的一个梦，他跟他所爱的人到一个美好的地方过生活。看起来他很想这样。你们当然知道摩西这两个后来都失去了，但是真是很艰难的。各位，摩西这两个都失去了，神要他学一个功课，神也要我们学一个功课。耶和华以色列，你要听，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神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因为我们的上帝是这样爱我们。摩西很爱他的同胞，后来神让他带领这群同胞出了埃及，进了旷野，再带领他们四十年，然后要进流奶与蜜之地。摩西很爱，摩西很爱，很盼望见到进去居住上帝给他的流奶与蜜之地。各位，我再一次问各位，各位你可以想一想，你最希望的是什么？我曾经碰到过一个母亲跟我讲，这个母亲讲的实在是非常的动听。她说：“康老师，我没有什么希望。这个姐妹她出身非常辛苦。她说我没有什么希望，我希望是有一天我在我的小孩家里面，我替我的孙子打毛衣，我坐在椅子上在那里打毛衣，我的孙子在他的爸爸妈妈的怀中，我希望的就是这个。”各位，如果你听不懂什么叫打毛衣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因为我讲的实在是太旧的事情了。如果现在的人这么怕生小孩，大概也不知道替一个孙子打毛衣有什么快乐。他说只有这个希望。 目前来说，他这个希望不算是得到了。摩西他跟他的同胞在一起，他要带他的同胞进到迦南美地，他很爱他的同胞。当他的同胞那么糟糕的时候，摩西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中，他能够真是爱他的同胞，我觉得很了不起。听见主的话就去行，说起来容易，真是很难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多么的难哦！但是摩西做到了。当耶和华被以色列激怒的时候，当以色列做金牛犊得罪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要消灭他们的时候，摩西求神赦免他们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在出埃及记33:13，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。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这句话很复杂，我简单的说，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。耶和华不要消灭他们，这些百姓被你玩梗，但是这是你的百姓。从另外一个角度，这个百姓也是摩西的百姓，摩西对他们真的好像父亲对孩子一样，摩西很爱他们。圣经里也把摩西说成预表耶稣，摩西很爱这群孩子。这群孩子虽然这么顽梗悖逆，但摩西真的是一个好牧人，摩西真的有神的形象。在连上帝都要消灭这群人的时候，摩西说，请你想到这是你的百姓，不要消灭他们。他自己被这群人气到，跟我们当中很多父母一样，气到不想活了。摩西在民数记里面有讲，在管理这些百姓的时候，管理到最后实在是心力俱疲。他跟耶和华说，我如果在你眼前蒙恩，把我立刻杀掉了，我实在是受不了，我管不了他们，实在是一群顽梗悖逆的百姓。耶和华也说过，顽梗悖逆，我要把他们都杀掉，留你为一个大国。摩西每次听到这些说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，请你赦免他们，请你拯救他们。他实在很有爱。到这群百姓做了很悖逆的事情的时候，摩西还是为他们讲话。那是他们出埃及以后，跟在西乃山底下跟耶和华立约，然后继续出发，快要到约旦河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整个离他们出埃及才不过2年的时间。他们准备进去，摩西派了12个人进去探看那个地，回来12个人有10个人报恶信，说我们是进不去的，我们宁愿死在旷野啊！只有加勒和约书亚说我们可以进去。哇，那10个探子所讲的话，让所有的百姓都抱怨耶和华，抱怨摩西要回埃及，不要进到神为他们预备的地方。耶和华在愤怒中，我要消灭他们。摩西说，耶和华求你赦免他们。摩西还是爱他们，于是他们被赦免了。我说这些都是在讲摩西很爱他，他听到主的话他就去行，所以他越来越坚固，他的信仰很坚定，连上帝好像形容的方式都动摇了，摩西都不动摇。摩西说，求你赦免他。好，耶和华说，好，我赦免他们。但是这些人他们不想进迦南地，我就不让他们进去了，他们没有信心，我不让他们进去了。所以他们当中凡是20岁以上的通通会死在旷野，你们会在旷野再漫游38年，38年20岁以上都会死光，那个时候下一代我再带他们进去。当摩西听除了加勒约书亚以外，其他20岁以上的男人通通都会死掉，当摩西听到这话以后，摩西心里应该产生很大的焦虑， 摩西能不能进去。就在听到那个话的时候，耶和华给了两个条件，一个是20岁以上的，除了加勒约书亚，其他都不能进去，都要死。那从根据这个条件，摩西是进不去的。但是有另外一个条件，他们这些人不信，我要到几时呢？他们不信，所以他们都要倒闭旷野。加勒约书亚有信心，所以可以进去。如果有信心的可以进去，那摩西应该可以进去。摩西有信心。各位，有的时候生活中的焦虑也会让人跌倒。我不知道从那天开始，摩西是不是十分的焦虑，我到底能不能进去。我是20岁以上的，我进不去，但是我是有信心的，我可以进去。38年过了，他们又走到约旦河边了，他们又准备过去了。这个是记载在民数记第20章。摩西这时候已经120岁了，他准备进去了，看起来上帝都保守他，到了120岁，身手还矫健，还很健康，也没有昏花，脚步没有蹒跚，大概可以进去了。好，碰到一件事情，上一代的人都死光了，除了加勒和约书亚，其他人都死光了。百姓，摩西在带领百姓的时候，有一个地方没有水喝，百姓就争闹了。百姓说，哎呀，干嘛你们把我们领到这个地方，好惨啊，好苦啊，这个旷野让我们都会死在这里，你为什么逼我们出埃及，逼我们出埃及，你为什么逼我信耶稣。对，我们信耶稣都是被逼的，我们本来不想信的，听见主的道就不行，因为行起来太累了，走旷野很累的，很辛苦的，尊主的话为大，很辛苦的，这个地方这也不好那也不好，也没有水喝。也就是新生的一代跟上一代一模一样，甚至变本加厉更坏。摩西不知道怎么办，他们又发出怨言，跟他们的父母一样。摩西就到耶和华的会幕前面俯伏在地。哎，这些百姓说了这么多悖逆的话，跟他们父母一样，耶和华却很有耐心。耶和华有时候带领真的很奇怪。20章第7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拿着杖和你哥哥亚伦招聚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牲畜喝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。哎，耶和华都没有生气。各位，上帝很奇怪，上帝有的时候脾气好大，有的时候脾气好好，有的时候对我莫名其妙发脾气，给我很多打击，有的时候上帝对那些坏人奇妙的宽大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次上帝都不发脾气，然后跟摩西说，你就听他们的话，吩咐磐石出水吧。各位要想到摩西啊，他到底能不能进到迦南地。他现在听到这些百姓跟他们父母一样，上一次他们父母的悖逆让摩西晚进了迦南地，如果他能进去的话，晚进了38年。各位，你太太整理行李或者是动作慢一点赶飞机赶掉了一班，那不过是晚一天到，晚他如果整行李或者化妆晚了38年，你要不要休他了？有人耽误你38年，这38年在一个可怕痛苦艰难的旷野走，本来你可以进到一个流奶与蜜之地，等了38年，现在差不多要进去了，看起来这批人跟上面又一样，哎呀，老夫已经120岁了，还要再来40年啊，要160岁才能进去啊，受不了。哎，
他愤怒，他这么爱他的同胞，从小就开始爱起，就被他们一直撇弃撇弃撇弃，家人撇弃，兄弟撇弃，姐姐后来嫉妒他，大家都撇弃他，他却不断的爱他们。他想到你们这群悖逆的人哦，你们又要害我不能进去吗？当他来到磐石前，他很稀奇的是耶和华没有发脾气，耶和华说你就叫那磐石出水。各位，你被人家耽误，被人家气得半死，你请耶和华替你伸冤，耶和华说你就听他的，你火大不火大？有流氓欺负你，无赖欺负你，耶和华不替你伸冤，耶和华说你就听他的，你拿着杖去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水出来，水就流出来给他们喝，好像他们是乖乖的宝宝一样。哎，天下有这么不公平的事吗？摩西拿起杖来敲了一下磐石，你们这些悖逆的人，我为你们这群人让磐石流出水来吗？水出来了，不出来摩西一定更高兴，你们通通给我渴死最好。大家都喝了，大家都很快乐，圣经的写法实在太妙了，在大家都很快乐喝水的时候，说耶和华说了一句比雷霆还要重的一句话，因为你们不信我。摩西，你不能进去了。哎，各位，应该是那些百姓不能进去，他只是敲了一下那个石头，哎，很火大嘛。各位姐妹，你们在家里委屈冤枉都是你在做事，你洗碗的声音大一点，叮叮哐啷有什么关系？你叮叮哐啷一下，你跟上帝讲说我老公这么不好都不来帮忙，我儿子这么不好都不来帮忙，叮叮哐啷一下，耶和华说你明天就要死掉，太不公平了吧。后来摩西还求，圣经讲的非常的，实在是很特别。当耶和华讲完以后，在民数记讲完了以后，完全没有提摩西的反应，我猜摩西呆住了，天下有这么不公平的事情？各位，他最爱的是他的同胞，他最爱的是那一块地，他没有进去，他的同胞害他不能进去。我要讲的是什么？我们求主让我们仍然能爱人，我们也能够拉爱土地，我们能够爱这世上神所造的一切，但是求主让我们领受上帝的爱，知道我们在上帝眼中的宝贝，好叫我们最爱的是耶和华，除你以外我还有谁呢？在天上在地上没有别的。我要说的意思是，我只是在说听见我的话就去行，实在是很艰难的事，十字架实在很沉重，我们需要上帝的爱不断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轻看羞辱，使我们重看上帝和上帝要给我们的救恩，使我们也常常尝到领受他的美好，要不然我们真是走不下去。我们感谢主，主帮助我们一直到今天还走下去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这个信仰的建筑，我希望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不是摇摇欲坠的，雨冲水淋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主的宝贵，我们坚信这个救恩的美好，我们不愿意放弃这个救恩，不管我们会得到什么，我们不放弃，我们持守，因为我们的上帝持守我们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 求主让我们看你为宝贵，求主让我们蒙大恩，知道你真是宝贵。主啊，求主让我们看到你是越看越知道你的宝贝，因为你看我们是永恒的宝贝和美好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